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5年1月6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在实战实训中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重点关注全国各地兵役部门大力开展征兵宣传，鼓励适龄青年积极参军入伍。
新闻聚焦，军队卫生系统与国防科技大学签署深化交流合作协议。
环球军情，乌克兰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袭击俄乌边境，俄方认为使用此类导弹是俄乌冲突中的重大升级，俄罗斯将予以报复。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海田长剑当歌，用深情笔触书写强军诗篇下篇。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连日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着力加强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请听特约记者王恩天、陈凯、陆振宝采制的报道。
比打仗能力强，看谁的作战能力更强。
数九寒冬塞北某地，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演练即将拉开帷幕。动员大会上，与党委班子成员结合任务，带头表决心、做动员，党员骨干站排头、挑重担，全体参演官兵面朝党旗，士气高昂，誓言铿锵。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李俊超：
当前实战实训导向鲜明，练兵备战热情高涨，我们陆航部队面临的作战环境和作战任务愈发复杂多样，备战打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结合演习任务实际，我们注重党委支部投雁效应发挥，将磨打赢摆在首位，提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将学习会议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飞行员群体中组织开展火线强党性、党员当先锋实践活动，聚焦忠诚铸建、精飞利建、无畏亮剑，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引导官兵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完成当前各项任务结合起来，营造岗位建功的浓厚氛围。前不久，担任党支部书记的飞行员陈小飞领头执行机降搜救任务，面对模拟敌方雷达阵地探测和防空火力封锁，编队密切配合，陈小飞驾机实施超低空隐蔽突防，成功地在既定时间内完成机降行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飞行员陈小飞：
超低空隐蔽突防要求飞行员采取大速度和低高度的方式规避敌防空火力，对飞行人员心理承受能力和飞行技战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在机降着陆位置的选择上需要果断准确，以确保行动的隐蔽和安全。作为党支部书记，面对险重任务考验，就是要冲锋在前，迎难而上，力气标杆。
陈小飞所在的营是执行神舟系列飞船搜救回收任务的空中保障分队，在执行搜救任务时，载人飞船的返回舱一旦落下，空中分队的直升机就要快速降临。官兵们在飞行训练中经常要面对大风扬沙、严寒低湿、暗夜盲视等恶劣环境的考验。针对这些不利因素，党委班子极致攻关，党员标兵现地试飞，带领大家圆满完成了各项搜救回收任务。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吴许告诉记者，旅里坚持组织跟着任务建，工作紧贴任务抓，部队转场到哪里，组织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党组织领导是任务圆满完成的坚实后盾，我们把党组织健全在任务一线，每个机组都有党小组，增强官兵的凝聚力、战斗力，机长带头攻坚克难，老党员和飞行基础骨干率先垂范，探索与任务契合的
搜索回收方法，确保找得准、落得稳，打造航天回收的金字招牌。
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治建军，只有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才能转化为制胜优势。每次执行完飞行任务，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机长吴天浩都要和战友们一起展开复盘，对行动中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突破制约战斗力生成的瓶颈问题。
飞行容不得半点差错，复盘研讨上每一个尖锐问题的指出都是为下一次经飞消除隐患。飞行群体大多都是党员，对待飞行事业就是要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拿出刀口向内的勇气，在批评和整改反思中提升战斗力，
强固组织优势，凝聚奋进力量。目前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深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各级党组织建设水平进一步提升，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官兵的练兵备战热情持续高涨。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陈勇：
我们要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毫不动摇贯彻落实，着眼战斗力提升，狠抓备战打仗，强化党委领战抓训主体责任，激发党员严战谋战热情，始终把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准心对准打仗靶心，让一切工作向打仗聚焦，向实战靠拢。
又到新春征兵季，参军报国正当时。当前全国上半年征兵工作正有序展开，各地兵役机关依据征兵工作条例，充分利用岁末年初高校大学生假期来临和各地务工人员返乡等有利时机，紧前推进征兵政策宣讲和优质兵员动员等工作，锚定强军兴军，聚力精选好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刘若晨报道。
近日，河南省焦作市军地有关部门组成慰问团，利用为二等工程家送立功授奖喜报和二等工程之家牌匾的机会，通过悬挂征兵宣传横幅、发放征兵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现场群众详细介绍今年的征兵政策、入伍流程等内容。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当地人武部也利用为荣立三等功的官兵家庭送立功授奖喜报之际，向村民们讲述三等功臣在部队成长的故事，并适时向群众发放征兵宣传资料，现场详细讲解入伍待遇、成长发展空间和退役安置等相关政策。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支特区人武部杨平：
喜报就像是征兵工作的生动宣传册，它背后的故事激励了更多的有志青年投身军旅，它让乡亲们直观地感受到军人的荣耀，让青年们认识到入伍是一条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为家庭增光添彩的康庄大道，有力地推动了征兵工作在当地的深入开展。
从2025年1月1日起，今年的兵役登记工作正式启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当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岁的男性公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兵役登记义务。记者了解到，近期全国各地征兵办公室通过融媒体平台纷纷发布了兵役登记公告，明确兵役登记的时间、对象和程序，并公布了街道、乡镇征兵工作站的联系方式，便于适龄青年以及家人电话咨询。
统帅牵挂，英英申请进入军营，服务者全军将士。
连日来，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武部发挥高校征兵主阵地作用，开展宣传进高校活动，并成立退役高校大学生士兵宣讲团，设立征兵宣传区，为大学生讲解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解读征兵入伍的流程、应征条件和优惠政策等信息。退役高校大学生士兵宣讲团成员刘文迪现场分享了自己在火热军营淬火成长的心路历程，鼓励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参军。他深有体会地说：
两年军旅的磨练，这些经历将会使我受益一生。作为一名光荣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在此我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学携笔从戎，为国戍边。
携笔从戎，青春报国。在山东威海，为方便驻地高校大学生应征入伍，当地兵役机关提前筹划部署，科学设置流程， 将预定兵的体检环节提前到在校大学生离校返乡前组织，以暖心的超前举措为优秀大学生应征入伍提供便利。记者在体检现场看到，100多名高校学子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正有序地进行内科、外科和视力等多个项目检查。山东省威海军分区张林金说，
我们盯紧大学生这个终极要点，采取早宣传、新安排、分批次的办法，提前开设体检站，使应征的大学生率先上站体检，减少假期旅途往返奔波。
在江苏徐州，当地人武部开展征兵宣传周活动，他们在社区、广场和商场设立多个征兵咨询站，通过悬挂征兵宣传横幅、发放征兵宣传手册和手提袋、入伍邀请函等方式，向群众和适龄青年宣传征兵的基本条件、报名流程。由专武干部和民兵组成的征兵宣传小分队，热情地与适龄青年及家长交流，耐心解答疑问，详细介绍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大学生入伍奖励金、退役士兵就业创业优待等利好政策，有效激发了当地应征青年的参军报国热情。应征青年蔡卓恒：
青年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我将积极报名应征入伍，到部队履行神圣使命，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中。
本台消息，1月4号上午，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与国防科技大学在长沙签署深化交流合作协议，全面加强军队卫生系统与国防科技大学合作交流和融合创新。双方合作协议包括协同创新、平台共享、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交流研讨、优质医疗、教育培训等方面内容，通过整合力量资源、健全合作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持续推动心智战斗力生成和卫勤保障能力提升。
本台消息，昨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成立27周年纪念日。从1998年到2025年，从神舟5号到神舟19号，27年间已有24名中国航天员飞上太空。根据有关计划安排，神舟18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期和媒体公众正式见面。
本台消息，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也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首演60周年。作品描摹了中央红军从江西到陕北的长征路，是一部革命音乐史诗。1月4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带领师生团队前往贵州省贵阳大剧院现演《长征组歌》，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文化。据介绍，2020年。上海音乐学院推出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传承经典的同时，在服装、舞美、多媒体制作等方面有诸多创新。离开贵州之后，上海音乐学院将继续以跨地域合作模式，让《长征组歌》传播到更广阔的地方。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组织近百名中高级军士开展能力素质提升集训，请听报道。
作为高级军人，具备哪些方面的能力？
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的中高级军事集训课堂上，15名优秀基层营连主官先后登台，围绕营连需要什么样的抓建助手、高级军事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效能等主题开展交流。集训队队长吴明富说，这次集训通过授课辅导、案例分析等形式，帮助中高级军事增长才干、提升能力。
我们把新版军事体育训练大纲、军事暂行条例等各类政策法规作为这次集训的重点教材，采取边探讨边思考边实践的形式，抓好中高级军事的投研能力、战斗能力、阅兵能力、抓建能力。
这次集训还为每一名参训人员量身定制成长路径图，按照调配定岗、技师鉴定、选送培训等预制项目展开培养，有效激发了大家的参训热情。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德强：
量身定制的成长路径图让我对未来在军营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规划，也为我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特约记者丁雷、黄武、姚贺超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傅金泉、张通报道。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开展战斗机基本机动、攻击海上目标等多科目多批次飞行训练，进一步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锤炼部队实战化作战能力。
记者魏墨林、李恩泽报道。内蒙古巴彦淖尔军分区近日出动300名基干民兵，在甘旗毛都口岸开展边境防卫管控综合演练。围绕紧急出动、行军机动、指挥所开设、边境执勤等科目展开，在严寒条件下磨砺参训人员战斗精神，有效提升民兵应急分队遂行任务能力。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1月4号发布消息称，1月3号乌克兰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企图袭击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俄军 S-400 防空导弹系统和铠甲 SM 防空系统击落了所有来袭导弹，俄将对乌借西方支持采取的所有行动进行报复。俄国防部4号早些时候称，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
总台记者徐洪波当地时间1月5号了解到，乌克兰军方称乌军在俄罗斯库尔斯克方向发起大规模进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已确认上述消息，截至昨天下午发稿时，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总台记者徐潇报道，当地时间1月4号，据一名知情美国官员消息，拜登政府打算向以色列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武器弹药，以补充以色列关键弹药的库存和防空能力，并保障以色列的长期安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审议这项军售提议，并决定是否批准。如果获得国会批准，这将是拜登政府任内最后一次对以色列的军售。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当地时间1月5号凌晨报道，美英联军对也门北部萨达省首府萨达市东部区域发动了3次空袭。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月5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称拦截一枚自也门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以军称来袭导弹在进入以色列领土前就被击落。
总台记者张卓雅、王雪静报道。据巴勒斯坦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1月4号的消息称，上个月共有10名记者在以军的袭击中死亡，另有5名记者因被导弹碎片和子弹击中而重伤。在以色列国防军对直播车的袭击中，还有8名记者家属死亡。同一天，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发表声明称，4号早上，维和人员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推土机摧毁了位于拉布内地区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撤军线的一个蓝色标记筒，以及联黎部队阵地附近属于黎巴嫩武装部队的一座观察塔。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蓄意直接破坏属于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的基础设施，公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和国际法。联黎部队呼吁所有行为体避免破坏平民财产和基础设施等行动。
据巴基斯坦媒体1月4号报道，一个车队当天在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遭遇爆炸袭击。当地媒体援引警方消息称，爆炸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爆炸为自杀式袭击，进一步调查正在进行中。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称袭击对象为巴军方车队。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文化名家系列人物专题，今天播出海田《长剑当歌》，用深情笔触书写强军诗篇下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冯飞，播音：朱江、佳慧。
海田曾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专业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从军40多年来，他经常深入一线采访，用手中的笔书写火热的军营生活和官兵昂扬的精神风貌。出版个人专著10余部， 发表歌曲及诗歌作品千余首，主要作品有长诗《雪傲枫红》《血脉》，诗集《嫁给绿色》《长剑当歌》《剑指苍穹》，歌曲《军人的血性》《导弹女兵》等。他的作品先后获得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军文艺优秀作品一等奖等各类奖项70多项，荣立二级表彰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6次。
我说我是军旅诗人，我不光是火箭军诗人，我就是部队的孩子，干嘛还要分军兵种？
说起到部队采访的见闻和收获，军旅诗人海田神采飞扬，如数家珍。这些年他走遍了火箭军的基层部队，也经常到其他军兵种单位采访。海田兴奋地告诉记者，他特别珍惜每一次到部队采访的机会，那都是难得又别样的经历，所以他只要走进军营，就一定会全心投入，用情用心，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去理解广大指战员的所思所想，把当代军人的情愫变成自己的诗行。
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其他兵种小伙伴也需要我，这是相互的，我也需要他们，我的作品给他们以后，我觉得他们也需要我。去空军采访，我去的那个部队正好他们那天晚上夜训，真的就让我咚咚咚咚咚咚，当时就写了首诗。而因为最后一阵你从我的心上掠过，第二天吃饭就念给他们听。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些年在下部队采访演出的过程中，海田总能自然而然地融入官兵，倾听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体察他们火热的军营生活和丰富的情感世界。2020年，海田开始创作组诗《向边关》。在诗中，他叩问雪山，遍访哨卡，与父辈对话，与战友心对心的交流。这其中既饱含着他对党、对祖国、对官兵的热爱，也浸透着对边关战友、对家人那种发自心底的眷念。
向边关是短诗啊，可能快400首了，每次把自己的一点灵感和生活结合一下，献给戍边的战友。不光是写边关，我写任何人民军队的任何一个小伙伴都行。为啥？因为我们的职能就是保家卫国。
在向边关组诗中有一篇短诗叫做《这里》，这首诗的创作过程给海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到达这里之前，他真的很难想象边防战士们在寸草不生、杳无人烟的艰苦环境中是怎样恪尽职守、以苦为乐的。
我最后词儿就是：这里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草都没有，连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我在哪里，穿的那个衣服只有来过的人认识，但是祖国知道我是谁，因为我有一个特别骄傲的名字叫士兵，就是诗里的最后一句是这个意思。我的诗比较考虑的就是对我的士兵、对我的小伙伴，我不能让他们看不懂，我是写他们的，因为诗一不留神就太在天上飘了，我是在地下走。
为了创作让战友们看得懂的诗歌，海田非常注重在部队的生活体验。有一次他到一个偏远哨所采访，意外地发现有一部可视电话，他马上拿起来打给父母。通过亲身体验，他联想到一系列打电话时的场景，并为此创作了一首诗，叫做《一个班的爱情》。
其实我不打这个电话也行，但是打了以后我更有一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可视电话谈恋爱不就成了全班谈吗？
可视电话吗？你没法悄悄地捂着，
陪我的小男孩说一句话就别搞得吵架，哄半天全班在哄才哄回来，诗里全写了，特生活，没有基层生活就没有诗，没有我的军旅生涯也没有军旅诗。
有一年他前往一个女兵连采访，当时他还是第二炮兵文工团的副团长，那些女兵比他的女儿年纪还小，但海田只用了3天时间就和年轻的姑娘们打成了一片，女兵们纷纷向他敞开心扉，诉说心里话，他也从女兵们的身上获得了更多的情感积累。
吃饭在一起，洗澡在一起，然后他们去工作，我们就在旁边看，他们上课我们坐在最后听，我就写了一首诗叫《出操》。为什么？女孩子比男人要强， 6点钟起床吧，他不，他5:40他就自己起来了。他们6点钟吹哨，他们一冲下楼，我也站着又在下楼了。
所以其实这3天下来，他们就很爱跟你
的。对呀、啊，然后就会把最悄悄默默的话，其他人不敢说的话跟我说。我们有时候不能在班里说的时候，我们俩就在走廊上聊，班长跟我聊班长的苦衷，战士跟我聊班长的那种对他们的那种言，特别可爱。后来写了一个叫《常见女儿梦》长诗，那个有首歌《导弹女兵》就我写的。
在很多战士的眼中，海田既是为他们送去文化服务的诗人，也是关心他们生活的热心大姐。说到这儿，海田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他看来，自己的确很爱操心，爱管闲事儿，而且这些事情管得很有意义，因为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战士们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训练起来更有力量。
我知道这个小伙子特别能干，最佳号手，采访的过程中知道很优秀，又是班长又是党员什么什么的，然后4次推迟婚期，那怎么行？说那个姑娘已经可爱到给他打电话，刚欲言又止的时候，对方已经说是不是又回不来了。这样的孩子我不管谁管。后来我给他写首诗嘛，我说哇，我的导弹那个尾焰就是给你白色的头上，很浪漫。有一个小伙伴他想回家，豪杰他也是有软肋的，家里呀、啊、家属孩子还是很勾连他的情感的，他说呀，我干了16年了，我该回去了。他是个适合搞业务型，专业又特别好，走了多可惜啊！一是为他惋惜，二是为部队惋惜，然后苦口婆心，聊得我都快哭了。哎，终于给说服了。
巡逻路，战士的路，为国戍边风雨无阻。
2024年春节期间，海田随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文化中心的文艺工作者，前往驻守在西北高原的阵地前哨执勤点位，给战友们送去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在9号哨所，海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雪山的召唤》，还教唱他为哨所官兵创作的歌曲《巡逻路》，深情表达对战友们的崇高敬意。这些年，海田边创作边演出，尽心尽力用强军文化浸润兵心。
我精力旺盛啊，曾经有一天演过7场在新疆，还加上路上4个小时，然后我还要采访，我还要上台演出，然后我还要写相边观，我还要组稿，自己把稿子搞好以后还要找人朗诵，还要配诗，我的精神高度集中，等于又要做团领导带队的工作，还要做演员的工作，还要做创作员的工作，就那回来大病一场。
军旅生涯40多年，海田始终牢记为兵服务的宗旨，坚持不懈，倾心尽力地通过文艺创作去讴歌军人的精神、品格与担当。采访临近结束时，海田热情地拿出这些年到部队采访的照片，向记者一一介绍。看着自己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时的一张张笑脸，他饱含深情地说，今后将会继续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激励兵心，鼓舞士气，为实现强军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军旅文化的一个使者，我从事的就是一个传播军旅文化先进思想文化的那么一个使者，我的任务就是为提高战斗力服务，就是有助于打仗打赢，这就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使命。所以我后面就是继续完成我的使命，不管是歌也好，诗也好，催生战斗力也好，提高战斗力也好，提升强军文化也好，只要能做一点为我星空迷彩有点作用的那么一丁点，我就继续。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朱东阳，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